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2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及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星期二12月19号共同发表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由瑞士居首，前十名除了新西兰及爱沙尼亚之外都是北欧和西欧国家。台湾在所有165个司法管辖区中排名第12，不过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高者，而中国在整体排名中名列第149。根據這項的最新的排名，全球十個地區人類自由程度最高的是北美、加拿大和美國，其次是西歐及大洋洲，自由程度最低的地區是中東、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亞。2023年人類自由指數是這個年度指數第9次發表排名，依據是能夠滿足到所有衡量標準的2021年最新數據，涵蓋165個司法管轄地區，代表了全世界 98.8% 的人口。指數以86項個人和經濟自由指標來計算人類在以下各個領域的自由程度：法治、安全、移動、宗教、公民社會的集結結社。一名美國空軍官員星期三12月20號話俾幾十名擔憂美國因為烏克蘭以及以色列戰事而延誤提供俾台灣軍備的國會議員聽，空軍正喺度持續探索各種選擇嚟到優先並加快對台出售 F-16 戰機。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羅伯·惠特曼上個月11月16號領銜與其他23名共和黨籍議員寫信給美國空軍部長弗蘭克·肯德爾，呼籲美國國防部盡快解決關於對台出售的 F-16 戰機延遲交貨的問題。隨著全世界各個地區安全的擔憂擴大，我們敦促你集中精力交付給台灣我們已經承諾的軍事援助。為了應對中國不斷升級的空力展示，我們要強調的是去解決並未有預期到的和顯著延期交付我們積欠台灣的 F-16 多功能戰機及陸地支援設備的重要性。波音公司星期四12月21日表示，將會交付一架787夢幻客機給吉祥航空，這個是美國航空公司自2019年以來首次向中國的航空公司交付商業飛機。根據航班追蹤網站 FlightAware 顯示，這個飛機從美國華盛頓州的艾佛雷特出發，準備在22號下午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波音公司在声明中证实了这一宗的交付。在美国股市开市之前，波音股价因即将宣布的消息上涨约 1.6%， 但在下午交易中下跌，最后在星期四市场交易中小幅上涨 0.7%， 达到去262.02点。波音公司將中國評比為至關重要的市場，但波音737 MAX 在兩次墜機事件之後全球停飛，在中國的飛機交付亦都為之暫停。星期五12月22號，中國公布限制網絡遊戲產業的草案之後，騰訊、控股等科技公司的股價暴跌，市值蒸發了幾百億美元。中國國家新聞出版處就網絡遊戲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其中提出網絡遊戲不得設定每日登入、首次儲值、連續儲值等有道性的獎勵。草案規定所有網絡遊戲需要設定用戶儲值限額，並且在它的服務規則中予以公示，對用戶非理性消費行為應進行但出色的警告提醒。草案亦都規定，網絡遊戲出版經營單位在境外營運發行遊戲應該自覺遵守網絡遊戲內容禁止性規定，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遵循國際規則和文化傳播規律，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榮譽與利益。草案公布之後， 騰訊在香港的股價下跌了15%以上，而它的競爭對手網易的股價亦下跌了30%以上。美國商務部星期四12月21日表示，將會啟動一項對美國半導體供應鏈和國防工業基礎的調查，來解決來自中國的芯片帶來的國家安全擔憂。該調查旨在確定美國公司如何採購所謂的傳統芯片，當前一代和成熟節點半導體。商務部正在為半導體芯片製造提供近400億美元的補貼。商務部表示，這項調查將於明年1月份開始，旨在降低中國構成的國家安全風險，並將重點關注美國關鍵行業供應鏈中中國製造的傳統芯片的使用和採購。美國商務部星期四發表的一份報告稱，在過去10年裏面，中國向中國半導體行業提供了約1500億美元的補貼，為美國和其他外國競爭對手創造一個不公平的全球競爭環境。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中國存在令人擔憂的做法，即擴大它的公司傳統芯片生產，並使到美國公司更加難以競爭。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星期四表示，美國一直在擴大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對別國企業實施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將經濟和科技問題政治化、武器化。2023年來自中國的學生維持了在美國最大國際學生群體的地位，儘管數字略有下降，但中國仍然是外國學生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主要來源國家。美國國務院在截至9月的2023年財政年度發放了超過60萬份的國際學生簽證，這是自2017年財政年度以來發放的最高水平。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其中中國學生獲得到289,526個簽證，與前一年的相比減少了560個學生簽證。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負責簽證服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朱莉塞特在11月份與記者就該機構2023年的簽證業務進行電話會議上表示，在2024年財政年度，他們將會專注於縮短等待時間。我們已經縮短了全球所有簽證類別的等待時間，一個類別除外，該類別就是首次訪問者。他說，包括學生簽證在內的20多種不同類型的簽證類別的等待時間幾乎已經不存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有关黎智英案的法官是裁定串谋煽动罪，没有是预时检控。该案件押后1月2号续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宗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首被告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否认控罪，由被控告到星期一，即系12月18号喺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扰攘三年，期间黎智英已经被监禁三年，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本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五即是12月22号踏入第三日审讯，而且正值冬至，香港市区朝头早录得低于摄氏10度的入冬以来最寒冷纪录。法院大楼内外继续有大批穿着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驻守，数十名市民冒住寒风在法院大楼排队轮候旁听席。排第一位年约40岁来自德国的 Mari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大约两年之前来到香港工作，在一间大学担任职员，她认为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香港工作，亲身了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经历的巨大变化。Maria 表示，她到香港工作之前有听过《苹果日报》，今次是她第一次到法院旁听，希望了解为什么《苹果日报》成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间被迫停运的传媒。她都希望观察国安法案件审讯的情况，认为市民到法庭旁听国安法案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态。
It's the first time I'm attending a court hearing. And I always want to tour, and I think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security trials here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Maria 话呢个系佢第一次到法庭旁听，佢一直都好想嚟，亦都知道有好多国安法嘅审讯喺呢度，即系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好多人对呢啲案件嘅关注系非常重要。佢好惊讶今日嚟嘅人唔多。知道天氣是很寒冷，但是人們對案件表達關注和觀察法庭的審訊也是非常重要。現年67歲的社運人士黃婆婆星期五早上再次到西九龍裁判法院外示威，支持黎智英。黃婆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天氣寒冷她都要來聲援黎智英，因為她也曾經是因為社運案件被判入獄，知道黎智英在監獄的日子並不好過。黃婆婆又表示，星期五的審訊相當重要，因為法官會裁決控方是不是可以繼續控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因为阿黎生好辛苦噶，佢带我成十年嘅都，都仍然咧咁冻天气，仲系要着对拖鞋噶，喺个监狱嗰度冇鞋着嘅。咁系啊，点都要嚟撑佢咯。今日都好重要啊，因为个法官会决定咧，条罪系咪可以继续审啊？系啊，因为有啲嘢咁。要由法官 去決定咯，那個時限的問題。
黃婆婆表示，黎智英國安案星期一開審的時候，她首次被安排到一個遠離法院的示威區，警方再以保安理由稍後會再安排另一個距離法庭更加遠的示威區。黃婆婆慨嘆法庭示威區越搬越遠，亦都反映香港的言論表達自由越來越收窄，她認為是相當悲哀。
好遠啊，遲啲可能仲遠啊，係啊，冇雷公咁遠，我嗌都冇人聽到啦，咁遠嚇，所以有時都即係覺得好悲哀啊！香港而家係啊，示威區以前喺個法庭裏邊個大樓裏邊嘅，而家咧越後屘咧就唔俾我入去啦嚇，咁喺出邊咁都好啲啦，喺個門口嗰度。咁但係而家仲要嚟到咁遠喺呢、這個。係啊，
咁有咩理由係要即安排到咁遠，或者要再遠啲咁樣？
佢哋話保安理由啊，但係即係我估啊，佢哋係保安理由，但係我一個婆婆啫嘛，一個婆婆示威，係啊，揸嘅又唔係啲乜嘢喎，係支旗咁。
黄婆婆又表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以国安法被检控，反映当局不想市民知道太多真相。她认为新闻自由被限制，亦都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主要我相信政府不想给这么多真相给市民知道，这个真相权呢我们一定要拿回咯。如果打壓繼續咁打壓傳媒咧，係唔掂啊！香港影響咗成個金融中心嗰個地位嘅，一定嘅。你冇信心啊，再冇信心嚟到投資喺香港啊，因為都乜嘢都唔清唔楚，你唔可以亂咁抌錢入去噶嘛。
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星期一开庭的时候提出争议，指控方的首项控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超过了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认为法庭无权审理。彭耀雄强调有关控罪和新闻自由相关，认为任何法律上对于被告权利的保障，包括是检控时限等的法律观点，必须得到法庭较宽松对被告较有利的诠释。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回应表示，黎智英涉及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在两年之间持续发布至少169份煽动刊物，可以被视为共同犯罪的活动，因此检控时限应该是由串谋行动结束当日，亦即是2021年6月24号起计算，而不是被告所指的2019年4月1号首次犯法当日起计算，因此检控没有超过6个月的时限。 三名法官星期二听不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到星期五裁决，认为控方没有超出检控期限，批准控方继续控告有关罪名。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2号续审，预料控方会读出开案陈词。判词表示，本案的煽动罪是串谋控罪，被告被指持续犯案，因此相关检控时限应该是由控方所指称串谋的最后日期，即是2021年6月24号才开始计算。判词表示，当控方在2021年12月31号去信法院表示有意加控相关罪行，而法院在翌日，即是2021年12月14号收到新控罪书和律政司司长同意检控书等文件的时候，该项煽动罪的检控已经开始进行，所以较半年时限届满之日，即是同年的12月24号更加早。法庭认为检控并未丧失时效，有司法管辖权审理串谋煽动罪。就辩方争议控罪条文所指的开始进行检控应该以黎智英被带上法庭的一刻为准，即是2021年12月28号，也即是已经超过半年检控时限四日，法庭拒绝采纳，认为根据裁判官条例提出告发的定义是控告，包括再有或包含有指称以犯罪行的陈述，以及为提供有关该项罪行性质的合理资料的所需详情，因此控方去信法庭提出起诉和提交相关附件，毫无疑问已经是符合条例所指的提出告发，检控已经开始。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的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的裁决采纳偏向有利控方的观点，他认为是意料中事，
将整个审判程序上面好像跟足所谓司法程序，但实际上面在司法处理过程里面是用偏向或者叫偏袒有利政府、有利控方那边去做。咁所以我觉得对今日嘅国安法官呢一个做法咧，系绝对唔会意外嘅。
王伟国分析，黎智英国安案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佢认为由星期五嘅裁决可以预示黎智英有可能被重判，以收杀鸡儆猴嘅作用。
其实最重要就系务求黎智英要判重刑，或者甚至系能够产生一个杀鸡儆猴嘅作用。咁所以你话至于法治啊，或者对香港经济影响嗰啲，佢系完全唔嚟噶。
王伟国认为，黎智英决定唔认罪去承担一个漫长嘅国安法审讯，可能系牺牲自己进行司法抗争，让全香港以至全世界清楚睇到香港国安法审讯当中嘅司法争议。
即系一个其实可能最终冇结果的司法程序咧，其实我相信咧，黎智英其实是进行一个司法抗争。换句话嚟讲，就是说透过审讯，透过反映整个审讯的荒谬，透过反映整个审讯咧，其实是正正是作为一种撕毁香港法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咧，去到话俾世界知，去到话俾香港人知。你香港的国安法咧，香港是冇法治，亦都冇一国两制。无论是黎智英或者任何一个香港人或者所有投资者，唔会话因为你政治立场有几前有几后，你有机会会接受同样嘅遭遇、同样嘅待遇。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下面是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消息。由于经济低迷，居民外流，近八成的香港公司是认为是人才短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锦峰在香港报道。
都来我们出一个 proposal， 就是 JobCB。我可能你真的一半年可能就几封 Wilson。Technical 嘅你條上係好困難啊！你能夠 manage 到個 project， 你要對啲客、對啲人、對啲 technical， 佢哋冇人練啊！你時間你即係你呢啲要練㗎，要對 technical 嗰啲。
香港一間擁有接近百名員工的科創企業老闆張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感嘆，香港人才短缺的狀況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香港近年來社會陷入動盪，加上中美關係緊張，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以及三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就連股市都不斷跌至多年新低。尤其是香港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急劇轉變，導致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居民告別故土，背井離鄉，遠走英國和加拿大等歐美國家定居。結果香港的人才流失情況越來越嚴重，有人力資源公司近期公布調查報告，指出接近八成僱主認為明年香港仍然面臨持續出現人才短缺的局面。人力資源服務商萬寶盛華大中華有限公司在今年12月12日公布2024年第一季就業展望調查報告，顯示在受訪的525名僱主當中，有 44% 預計未來三個月會增加人手，只有 15% 表示會縮減人手，其餘 40% 僱主就表示未有計劃調整人手。另一方面，有 78% 受訪僱主表示明年將面臨人才短缺，超過四成受訪僱主認為香港最缺乏的人才是信息科技和數據技能，其次是可持續發展及環境相關技能以及工程技能，兩項技能都同樣有 23% 的僱主認為是香港最缺乏的。張先生是他的香港科創企業擔任主席暨行政總裁，卻因擔心影響公司在中國大陸的生意而不願意公開全名。他坦言香港的科創行業一向面對人才嚴重缺乏的情況，不過三年肺炎疫情令世界各地的人生活模式轉變，嚴重加劇了人才缺乏問題。張先生和美國之音說，
疫情的關係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不過 Tesla 都有機會轉變，即是從前我要請要對對客嘅網呢睇好嘢，咁而家唔需要啦，你仲人要多啲，要客服就係網上面嘅客服，網上面嘅技術，咁你變咗個需求已經唔同啦，網上嘅宣傳，咁你變咗要重新去請人，咁你請人因為我封你請 digital 嘅人，你連請人就請得多噶嘛，嚇你大學你培訓你都係就住個市場啊，你面對 talent 係需要多啲，你咪培養多啲各方面嘅人才出嚟咯，咁但係你冇可能嘅市場。哈，佢培養得到出嚟嘅喎，咁加埋你知2020年有大行就係 AI 出現，咁我相信嚟緊嗰個勞動市場嗰個 matching 嗰配套更加大嘅轉變。
近年香港出現嘅移民潮，更加令科創行業難以培訓合適人才。張先生以佢自己營運嘅公司為例子，説明科創行業喺培訓人才方面嘅困難。佢話，
對呢一方面嘅人才，不過需求一定係幾需要。咁有好多研究佬需要，咁你自然掛個最簡單就掛 agency 公司，即係我哋比較 focus 啲做 digital。咁我最簡單就掛我哋人才過去做研，然後先搞掂。咁我哋唔夠人喺邊度嚟啊？我哋一定係喺新嘅勞動市場裏邊繼續培養。咁新嘅勞動市場啲後生仔，你知道又少咗啊嘛，咁你變咗又要重新 train up， 咁你變咗你咪好痛苦。咁你後生嗰啲，你要 train up， 你當然要 senior， 但係 senior 邊個可能會 in-house 喎？咁你變咗咪更加痛苦咯。作為老闆嘅我哋，咁我要自己 train 翻。
另一方面，礙於目前香港經濟低迷，張先生亦都坦言只能夠按可負擔的預算招聘人才，需要改善工作環境，例如最近將辦公室搬到地理位置更方便的觀塘區，以及提供更多發揮空間作為挽留人才的方法。於1977年成立，會員人數近5000的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行政總監呂少勤亦都透過書面回覆美國之音的提問，指出該會在今年10月發表的未來勞動力研究顯示，近半數的受訪員工認為工作與生活平衡是推動他們繼續任職於同一間公司的重要因素，超過 76% 的受訪僱主亦都相信推動員工健康和福祉的措施可吸引及挽留人才。香港在2019年爆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激化了民眾和香港政府的矛盾，令香港政府在2020年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推行維護國家安全法，大幅收緊言論自由。加上英國政府在2021年放寬限制，讓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居民在英國居住、讀書或者工作， 俗稱 BNO5+1 移民英國計劃，引發香港新一輪移民潮。英國內政部在今年11月表示，自從開放 BNO5+1 計劃之後，已經有至少超過166,000名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移居英國。雖然香港統計處在今年8月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為7,498,000人，較去年同期的7,346,000人，人口上升 2.1%。 不過，曾經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兼任講師的梁啟智在社交網站發文分析指，香港人口回升只是因為疫情結束，開關之後大批外地港人回港暫住，這些人只是回港探親，不是移民回流。同時人口回升152,000人，與同期高達347,000香港居民證移出的數據有落差。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行政總監呂少勤亦指出，該會在今年9月進行有關員工流失率調查，發現在受訪的102間公司之中，有 52% 資深員工於過去半年選擇離職的原因是移民，僅次於 54% 的尋找更加好的工作機會。與此同時，縱然新冠肺炎疫情結束，香港的經濟復甦仍然乏力。香港政府統計處於今年11月宣布，預計今年 GDP 增長 3.2%， 比之前預計增長 4% 至 5% 縮小了不少。恒生指數亦創近年新低，截至12月19日收市，恒生指數跌至16,505點，比今年最高的22,566.78點下跌超過6,000點，是自2009年重返17,000點之後，近14年來第二最低位，僅次於去年10月的14,863.06點。經濟低迷和轉型令香港企業難以留住人才，以及獲得合適人才填補空缺。在香港一間銀行擔任反洗錢合規部門主管的李偉律表示，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以及近年虛擬銀行興起而引發的挖角潮，令不少傳統銀行難以留住人才。佢同美國之音講：，
如果你話即四五年個經驗，可能都冇 expect 咁高人工，但係因為可能之前已經轉咗幾次工嘅話，咁佢已經再一路嗌價嗌上去，就已經超過咗我哋 budget 啦。Junior 嗰啲就通常佢哋都會轉得快啲嘅，因為佢哋通常都即係後生啊咁樣啦，咁啊即係都係諗住攞啲經驗啊，咁啊可能轉公司啊咁樣咯。出面嗰啲獨立公司可能話咪可能要係個 candidate 嘅三倍人工喎，咁但係可能你公司啊最多一兩萬、兩三萬，即係 depends on 個 grading。
因此，李慧略坦言，能夠找到合適人才的機會自然減低，公司其他部門甚至超過半年亦都招聘不到合適人才，於是只能夠以簡化流程，甚至放棄部分不緊急的工序。另一邊廂，俗語話有危便有機，部分行業因為經濟低迷而導致不少企業結業，為勞動市場帶來不少因失業而來的勞動力，令仍然存活的企業在徵才方面有更多的選擇。不過，縱然是咁，經濟低迷帶嚟企業之間嘅競爭亦都更加激烈，對人才嘅要求亦都更加高，勞動力縱然增加，亦都未必符合僱主需要。喺香港營運一間擁有10名員工嘅船務公司嘅鍾志堅坦言，近期亦都因為新聘員工無法符合預期而忍痛辭退。佢同美國之音講：，
如果係我哋行業裏面咧，都係唔難請人嘅。今年應該咁講，因為有好多公司都結業啦，難請一個適合嘅人。我會咁講。之前咧，即係我主要係請啲 sales and marketing 嘅人嘅，咁但係 so far 都請咗2個，但係都係講緊可能1至2個月內都辭退咗咯。老實講，經濟唔好，咁當然公司對佢 expectation 都希望佢帶到啲新生意出嚟啦。咁但係 end up 就真係未必做到咯。
鍾志堅補充話：另一方面，船務業喺香港已經飽和，所以近年已經將市場拓展方向放喺大灣區，所以反而喺深圳聘請到6名員工嚟到拓展業務。
台灣總統大選的首場電視政見發表會在12月20日晚間登場，在國際關注的兩岸的議題上，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質問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是否願意終結台獨的黨綱，賴清德就反諷侯友宜和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的親中立場是追求兩岸統一的假和平。柯文哲並未攻擊兩位對手的兩岸政策，而是重新以5個互相原則与中国往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的首场电视政见会上， 三黨候選人分三輪依次序發言，雖然未安排交叉問話，但三個人的交鋒中充滿火藥味。在首輪的發言中，三個人先就兩岸政策各抒己見。侯友宜表示，中華民國憲法是兩岸政治的護國神山，他會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堅持台灣民主自由制度，並反對北京倡議的一國兩制，亦都反對台獨。侯友宜直接質問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賴清德是否願意終結台獨黨綱，他說賴清德擔任各大代表的時候曾經高舉台獨萬歲的牌，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亦都在議會場上連講了三次主張台灣獨立，五年前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更加明確表明自己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不理擔任哪個職務都不會改變，但現在要參選總統了，賴清德卻改口在這裡拗話務實的台獨工作者有定義上的不同。侯友宜質問賴清德是這樣說的，
賴清德先生，你一天一天說台灣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不需要再宣布獨立，如果這樣你願意與蒼生，
他說你一次又一次說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不需要再宣布獨立，既然這樣你願意以蒼生為念在此公開放棄你的台獨主張嗎？賴先生，你是民進黨現在的黨主席，你是否願意在這個地方承諾終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呢，令到我們全體國民能夠安心呢？美國外交事務期刊11月底刊載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劃主任葛萊爾、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白傑希和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柯慶新的聯名文章，三個人都呼籲賴清德如果當選台灣總統應該考慮凍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讓他維持兩岸現狀的承諾更加可信。面對侯友宜的質問，賴清德未有做出任何的回應，他反向兩位對手喊話，
在中國的眼中我們三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
他說在中國的眼中我們這三個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賴清德指出，中國武統台灣爭取世界霸權的決策不是任何台灣政黨或者台灣人的主張所引起的，台灣亦都不能夠靠全盤接受中國主張就有辦法去阻止。他說中國在聯合國民黨和民眾黨在打擊民進黨，他呼籲兩黨不要那麼傻去跟著中國去定義台灣，亦都不要跟著中國的節奏一味去檢討受害的台灣。賴清德向侯友宜和柯文哲發問，
侯市長、柯主席，你們真的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或兩岸一家親，在處處配合中國批判台灣挑釁就可以獲得，
你們真的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或者兩岸一家親，再處處配合中國批判台灣挑釁就可以獲得到和平嗎？台灣2350萬條寶貴的生命真的可以寄托在中國的善意嗎？侯市長、柯主席，我們一樣都追求和平，但不一樣的是你們走向同一的假和平，我則是維持現狀的真和平。賴清德強調，和平無價，戰爭無贏家，他願意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之下敞開大門和中國進行交流合作，增進兩岸人民的福祉，達到和平共榮。他說民進黨對和平有理想但不存在幻想，但中國在到尚未放棄武力犯台之前，他將會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強化全民保家衛國的意識，強化國防，強化經濟，強化同民主陣營的合作，以及強化威脅的力量，不引戰亦都不畏戰，以備戰來到避開戰爭。最後登場的柯文哲主張台灣自主兩岸和平，亦即在台灣保有現行民主自由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之下，以對等尊嚴的方式和中國展開對話。他說希望台灣扮演中美溝通的橋梁而非中美博弈的棋子， 柯文哲在政见发表会上说，
我们可以用五个互相的原则跟大陆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还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各有。
我们可以用五个互相的原则跟大陆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还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各有困难之处，所以能不能够在互相谅解的情形之下，大家彼此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柯文哲说，他不会将台湾的安全寄托在中国的善意上，所以他主张台湾应该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去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 3% 来到保有一定的国防力量。他强调要有足够的国防自主能力，才可能同中国展开有尊严对等的谈判。在两岸议题上，国民党的侯友宜特别聚焦司法、青年和能源政见，民进党的赖清德则将重点放在经济与产业政见，而民众党的柯文哲则是高举财政纪律和居住正义，并抛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根据美国之音的盘整，侯友宜的三大政见为：第一，成立新的特征组，彻查弊案，调集专业人士跨区办案，办完案就解散；第二，青年五好康政策，让年轻人轻松安居、安心生养、加薪圆梦、学费减压、公共参与；而第三就是能源政策，以核减煤迈向无煤，在检查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重启位于新北市的第四核能电厂。赖清德的三大政见为：第一，推动半导体、人工智能、军工安控、低轨道卫星等五大信赖产业，并积极投资下一世代的科技产业，包括绿能、量子电脑、精准医疗等；第二，推动均衡的台湾国家建设计划，各院市支持地方产业、社会企业以及地方创业；第三，擴大社會投資、加薪、減税、小負擔三個原則。而最後，柯文哲的三大政見為：第一，總統應該前赴立法院國情報告並接受政黨的質詢，行政院長的任命須經立法院同意，各部會首長的任命應經立法院各委員會辦理聽證會審議；第二，改善財政紀律，先是提计划再编预算，中央地方财政划分法要改革；第三，实践居住正义，大力建社宅，大力改税制，大力补贴租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经历了间谍气球恐慌、半导体之争和军事竞争加剧的一年之后，中国和美国以令人不安的缓和结束了过去的这一年。而分析人士预计在2024年美中之间将会出现更多的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较早前，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份举行过会晤，两人都表示希望停止两国关系急剧下跌，2024年可能會帶來新的動盪。從台灣和美國總統選舉到持續的美中貿易戰，拜登和習近平面臨著可能導致新一年的起伏的問題。首先就是1月13日的台灣總統和立法院選舉，中國對此的反應可能會決定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會因為互相猜疑而重新緊張升級。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和執政的民進黨的競選拍檔蕭美琴在民意調查中領先，中國將他們稱為雙獨組合，並拒絕賴清德的對話提議。中國認為台灣是他的領土的一部分，台灣的選舉此前就曾經加劇過台海緊張局勢，最顯著的就是在1996年，當時中國在投票之前的軍事演習和導彈試驗，促使美國向該地區派遣航空母艦特遣隊。這一次，北京再次加大軍事和政治壓力，將選舉定性為和平與戰爭之間的選擇，稱台灣執政黨是危險的分裂分子，並敦促台灣人做出 正確的選擇。一些分析家認為，如果賴清德獲勝當選，希望避免衝突的習近平將會調整中國的軍事應變，但是台灣在大選之前對中國的軍事和政治活動保持高度的警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也可能會影響更大，除非最後一刻出現意外，否則選舉很可能是拜登和前總統特朗普之間的第二次對決。雖然這一場競選肯定會以關於中國的激烈言論為特色，但是習近平將更加關注一個議題，特朗普會不會卷土重來呢？當中國上到明年的選舉時候，特朗普回歸將會是他們最差的噩夢。華盛頓史丁森中心的中國項目主任孫穩是這樣說的，在前總統奧巴馬任期內，緊張的美中關係讓位於其繼任者領導下的全面貿易戰、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的指責，以及關於台灣地位的新緊張局勢。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的回歸對中國來說可能是一個地緣政治的福音。拜登巧妙地增加了針對北京的壓力，維持特朗普時代的關稅，增加新的出口管制，並加強美國的聯盟。如果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本能就意味著美國退出各種聯盟，那可能更加符合中國統治者的利益，因為他們感到被美國的力量所束縛。但是孫穩說，儘管他們可能對拜登不滿意，但中國的統治者看到的是一位遵守接觸規則和半功能性美中關係的領導人，但特朗普意味著不可預測性。在特朗普的領導之下，幾乎任何事情都沒有意義對話的。他說相反，緊張局勢不可能阻擋地升級，美國旨在將中國阻擋在最先進的半導體產品門外的出口管制，可能會在明年只會加強。10月份美國收緊了現有的限制措施，停止了更多的高端晶片，並堵住了漏洞。2024年可能會有再一次更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預計至少每年都會有一次。儘管關於出口管制在幾大程度上阻止了這項技術進入中國存在爭議，但北京一直在努力抵制這些限制，特別是因為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對美國企業的報復可能會趕走了北京所需要的外國資本。北京一個可以利用的槓桿，就是它作為晶片生產所需稀土金屬供應商的主導地位。在7月份中國公布了對某些家和者的產品出口的限制，此後出口急劇下降。隨著美國當局打擊違反它的新規則的行為，美國政策造成的緊張局勢只會加劇。拜登政府於2023年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來打擊非法獲取美國敏感技術的努力，對涉及到向中國出口技術的明顯違規行為的調查正在進行中。我們預計這些努力將會在2024年採取重大的出口執法行動。負責出口執法的商務部助理部長馬修·阿克塞爾羅德在給予路透社的一份聲明中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由於美國兩黨未能就加強邊境安全問題達成共識，國會已經是放棄最後一搏，宣布年底前已經無望批准拜登總統提出的高達600多億美元對烏克蘭的緊急軍事援助案。此前白宮亦表示，援烏資金將會在本月底耗盡。這個僵局不單止事關烏克蘭戰爭的勝負，亦都被普遍認為將對全球安全格局產生深遠的連鎖反應，與台海安全局勢息息相關。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的報導。
一個星期前歐盟高峰會上，各個國家亦都未能夠就烏克蘭急需的500億歐元（約值540億美元）財政援助方案達成一致意見。彭博新聞社星期三12月20日報導說，接踵而來的重挫令到烏克蘭的民友開始思考自俄羅斯入侵以來他們一直拒絕想像的事情。普京可能會獲勝，官員已經開始考慮到俄羅斯勝利的後果。美國智庫最新的一項研究指出，一旦烏戰失利，美國將不得不從亞洲向歐洲調兵，為中國攻打台灣提供一個難能可貴的良機。 我認為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會非常樂見美國及其盟友減少或者終止針對烏克蘭的支持。前中央情報局官員格倫·查斐茲說，查斐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相信北京現在正在密切關注有事態的發展，因為中共領導層非常希望了解，在對台灣採取某一個特定行動的情況之下，台灣將會從美國及其他世界民主國家獲得多少的支持呢？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1000多億美元，拜登總統的補充撥款案提請國會再批准600億美元。然而從民間到國會，越來越多的人對繼續資助烏克蘭持懷疑的立場。隨著烏克蘭嚴冬臨近，戰爭即將踏入第三年，美國的民意調查對烏戰爭的態度似乎開始生變。確立普上個月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財政援助應該有所節制，只有1/3，即是33%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現行做法是正確，有4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做得太多，而這個比例去年的時候只有24%。另一間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報告亦都說，約有一半，即是48%的受訪者表示美國向烏克蘭提供過多的援助，認為支持適當的僅為29%。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最近一篇報告說，美國和歐洲新承諾的援助在今年8月到10月期間創下新低，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近90%，達到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的最低點。並無西方國家的援助，烏克蘭普遍被認為沒辦法僅靠自己一己之力去打敗俄羅斯，有我們並不能夠保證打贏，但沒有我們，他們肯定贏不到。一位高級美國軍官最近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是這樣說的，雖然兩黨因未能夠就加強邊境安全問題達成共識，使得到烏克蘭援助案擱淺，但是堅持在冇移民和邊境安全政策改革的情況之下去批准這項援助的國會議員人數亦都不少。隨著對烏克蘭援助方案在國會久拖不決，一些軍事觀察家對由此引起的長期效應倍感擔憂。他們指出，中國正在密切關注美國是否在一場抗日持久、代價高昂的戰爭中一直有決心、有能力、堅定不移地去支持盟友。華盛頓智庫威爾遜中心雅克巴戰略競爭研究所所長馬克肯尼迪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美國放棄烏克蘭將會令到習近平感到振奮，因為這就表明美國在捍衛自由並支持盟友方面缺乏持久的決心。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政策研究機構2430組織主任查菲茲最近在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網站上撰文說，對於美國來說，俄羅斯和中國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北京利用莫斯科作為實現他野心的工具，任何安撫或者遷就俄羅斯的行為都將不可避免地有利中國。這些事態發展綜合起來，向北京發出一個複雜的訊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前行動主任卡爾舒斯特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將美國在阿富汗的挫折以及對俄羅斯襲擊烏克蘭的反應納入對整個亞洲特別台灣的規劃之中。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一直有批評者指出，美國對烏克蘭的大量援助會分散對中國威脅的注意力，抽調走部署在印太戰區的戰略資源。很多議員都堅持認為中國的威脅比俄羅斯更加大，應該採取更多的措施去支持台灣，對烏克蘭的援助會分散美軍資源，並因此而投票反對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國會跨黨派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亦都在沒多久之前的一份報告中說，將現有的武器和彈藥庫存轉移給烏克蘭，加劇了對台灣軍售的積壓，削弱該島的備戰能力。華盛頓郵報星期二10月19日報導說，面對烏克蘭防空系統的嚴重短缺以及國會沒辦法解決的僵局，美國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報導引述要求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的話說， 預計日本這個星期將會正式改變政策，使到它能夠向美國出口幾十枚愛國者導彈補充庫存，向烏克蘭提供更多先進的防空系統。由於討論仍在進行中，該官員要求匿名。但另一方面，都有軍事專家指出，美國不向烏克蘭施以援手的代價可能會更加大。俄羅斯一旦得手，失去的不單止是烏克蘭，遭殃的還可能會有台灣。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戰爭研究協會上個禮拜的一篇報告警告說，但這篇報告說，如果美國切斷所有軍事援助，歐洲會步其後塵，俄羅斯接管整個烏克蘭絕非不可能。這樣的結果將會使到一支倍受重創但卻趾高氣揚的俄羅斯軍隊一直逼近北約的邊界，從黑海到北冰洋。由於俄羅斯軍隊可能會更加接近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邊界，而克里米亞死到克里姆林宮在黑海佔據主導地位，美國需要對他的歐洲軍隊進行大量投資，而鑑於美國製造業的局限性，可能會迫使白宮做出選擇，是在亞洲保留足夠兵力來保衛台灣免受中國潛在打擊，還是阻止俄羅斯對北約的攻擊。這篇題為失去烏克蘭的高昂代價，俄羅斯勝利的戰略和財政影響是這樣說的。報告說，北約的防禦戰略主要依賴空中優勢，美國將不得不將大部分隱形戰機永久部署在歐洲，但是台灣亦都嚴重依賴同樣用於歐洲防禦的隱形戰機。前中央情報局官員、政策研究機構2430組織的主任查菲茲說，他理解到很多人都認為美國對烏克蘭援助分散了在印太地區的資源和注意力，但這類觀點忽視了不支持烏克蘭的成本，不對烏克蘭提供援助將會鼓勵他們中國、俄羅斯和他的同夥對其他民主國家採取激進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分析人士說，北韓和俄羅斯在2023年重新開始軍事合作，可能在未來幾年威脅全球安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尼的報導。
隨著俄羅斯的烏克蘭戰爭將近迎來兩週年，莫斯科轉向北韓要求協助補充其損失嚴重的武器庫存。作為交換，俄羅斯建議將幫助發展平壤希望的武器包括一顆間諜衛星。北韓11月28日稱，前一個星期發射進入軌道的一顆衛星已經拍攝了美國重要場所的照片，包括諾福克海軍基地、紐波特紐斯造船廠、白宮和五角大廈。韓國11月底聽取了情報機關報告的議員們認為，平壤得到俄羅斯的技術援助才能夠發射衛星，之前的發射嘗試在5月和8月均以失敗告終。台灣和澳洲等印太各方，以及英國、法國和烏克蘭等歐洲各方認為，今次的衛星發射是對他們國家安全的威脅。法國外交部長科隆納11月23日在北京會晤中國外長王毅後說，我們尤其擔心俄羅斯正在為朝鮮政權的利益行事，他說這些行動導致破壞地區穩定的活動，違反安理會決議。中國尚未譴責平壤的衛星發射或者朝鮮和俄羅斯之間的武器交易，亦都沒有利用其影響力來壓制朝鮮的威脅行為，儘管華盛頓和首爾多次提出這樣的要求。2018年到2021年擔任美國駐首爾使館臨時代辦和使團副團長的拉普森說，北京不感到這些進展是威脅，事實上他可能認為他們對美國、韓國和日本的態勢和政策有用。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在11月27日在聯合國安理會說，平壤的衛星發射使用了被禁的彈道導彈科技，是努力推動其核武投射系統的一部分。美國海軍分析中心資深顧問分析師高斯說，莫斯科會願意幫助平壤加強其火星18型的洲際彈道飛彈。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白宮前軍控和大規模殺傷武器協調員薩摩雷說，平壤迫使希望的其他武器是現代戰鬥機和防空系統。 他说平壤希望提升他非常过时的防空能力，以抵御美国和韩国的空中优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九月访问俄罗斯并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似乎巩固了北韩和俄罗斯的武器交易。普京在9月13号在俄罗斯东方航太发射场的会晤中，似乎暗示俄罗斯愿意帮助金正恩加强其卫星科技。金正恩9月16号参观了亚穆尔河畔共青城一个战斗机工厂，并在第二日参观了卡涅维奇空军基地和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白宫说平壤2022年初以来就一直向俄罗斯提供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使用的炮弹。白宫一月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北韩去年11月透过铁路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白宫10月13号公布的另一批卫星照片显示超过1000个货柜的军事装备和弹药驶离北韩的罗津港。小布殊政府时期的亚太与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李维亚说，莫斯科和平壤之间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武器交易是一个严重问题。他补充说，唯一的问题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实质性和恶劣程度究竟有几大。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赵尚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强烈谴责香港亲民主促进人士和媒体负责人黎智英受到起诉。黎智英根据严苛的国安法受到检控，北京在2019年抗议席卷香港之后，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法，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上街抗议，他们的根本自由和政治自治是受到是限制。这些根本自由和政治自治，英国1997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这座民主管理城市的统治的时候得到了保证。根据国安法，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如果定罪可以被判终身监禁。贫困的黎智英12岁的时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偷渡乘坐一艘船只是抵达香港，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车衣帝国，然后创办了一系列的媒体机构，包括受欢迎并且2021年被关闭的苹果日报。他强烈支持民主活动，批评北京侵犯人权，包括违反宗教自由。黎智英2020年被港府指控多项安全相关的罪行，并且被拘留，其后在狱中是度过了1000多个日夜。香港很多亲民主运动的领导人都在2019年的抗议之后被政府拘留，有人逃到海外，黎智英选择留在香港。得到政府批准的三名法官12月18号开始审理黎智英的案件，是没有陪审团，审判预计进行80日，他没有获准聘请他挑选的律师。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声明，谴责根据香港国安法对黎智英的起诉，指出黎智英审前被长期拘留，并无权选择他的法律代表。他说，我们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窒息新闻自由并且限制信息自由流通的行动，以及北京和地方当局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的减少直选并且禁止独立与亲民主党派候选人参选的修改，破坏了香港的民主机构，并且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与金融枢纽的声誉。发言人米勒说，美国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和其他所有因为捍卫人权而被监禁的人士。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